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十六章。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六节是这么说的：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：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这里撒来向亚伯拉罕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建议，把自己的使女给丈夫为妾。为什么撒来会出这样的主意呢？十六章一节把原因说明了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。其实圣经提到撒来不能够生育已经不仅一次了，创世纪十一章也提到这一点。十一章三十节说，撒来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对当时的妇人来说，能够生儿育女是一个祝福，不能生儿育女是一个羞耻，甚至是一个咒诅。现代人的想法不同，现代人结婚的年龄越来越迟，生孩子的年龄也越来越迟，有些夫妇甚至不想有孩子，好活得轻松。但是对当时的妇女来说，有孩子是至关重要的事，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创世纪三十章，雅各的妻子拉结不能生育，他对雅各说：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可见孩子是多么重要。另外，神曾多次应许亚伯拉罕赐福给他的后裔，就是说神必定把孩子赐给亚伯拉罕，让他的后裔承受迦南地。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七节，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去，当时他75岁，神向他显现并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。然后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说：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，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因为地方小，牲畜多，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结果亚伯拉罕把选择权让给罗德，好让他们能够保持弟兄的和睦。罗德离别后，神再次应许亚伯拉罕赐福给他，他的后裔将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到了创世纪十五章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更加具体了。十五章二到五节说，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儿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这里神具体的说明，承受产业的不是家里的仆人以利以谢，而是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。神答应亚伯拉罕必定有亲生的孩子，于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满怀希望，期盼着这个应许的实现。可是一年过去了，五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他们始终没有孩子。移民到迦南时，亚伯拉罕75岁，撒拉65岁。到创世纪16章，他们已经在迦南住了10年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已经85岁，撒拉已经75岁了。时间一天天的流逝，虽然亚伯拉罕能够有孩子，但是他也年纪老迈了，再不采取行动就不能有后代了。16章1节说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夏甲是撒拉的使女，意思是奴隶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奴隶没有自由，完全属于主人，完全服从主人的权柄。圣经没有说明撒拉怎么得到这个奴隶，可能是他们下埃及时法老送给他们的礼物。无论如何，撒拉拥有一个埃及的奴隶，名叫夏甲。撒拉心里想，既然神明明说后裔是从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，却没有提到是从我而出的，我是不能生育的，结婚这么多年也没有孩子，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夏甲才能有孩子了。于是便按照当时的风俗，把自己的使女给丈夫为妾。从撒拉这个行动，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撒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考验，时间越长，考验就越严峻。你约了朋友见面，等了10分钟都没来，你已经非常焦急，再等10分钟还没来，你已经不耐烦要走了。等待是一个很难的考验。神给了你一个应许，你切切地期盼着应许实现的一天。等啊，半年过去了，没有什么动静，继续耐心地等待。一年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的信心开始动摇了。撒拉总共等了10年，可以说等了很长的时间，可是跟神的计划相比，还不到一半。移民去迦南时，亚伯拉罕75岁，当以撒出生时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。神要他们等25年才看见应许的实现，但是等了10年，撒拉便决定不再等了。可能你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们等这么长的时间呢？反正都打算给他们，为什么不早一点给呢？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 有权柄统管一切，绝对没有亏欠我们。至于为什么要等25年这么长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当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身体如同已死，毫无生育的希望时，竟然能够有孩子，唯一的解释，这就是神的能力和作为，再没有别的解释了。这样亚伯拉罕和撒拉不仅经历到神的大能，而且也成为后人信心的榜样。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作为非同人的作为。很多时候，神把考验推到极限，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的大能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第二，撒拉用人的办法来成就神的旨意。既然神答应要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使他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，既然我不能够生育，为了达成神的心意，我愿意把夏甲给丈夫为妾。果然不出撒拉所料，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，夏甲便怀孕，后来生了以实玛利。其实撒拉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。试问哪一个妻子愿意把丈夫送给别人？很多妻子一看到丈夫跟别的女人谈话，便非常不满，更不用说主动提出让丈夫娶妾了。可能撒拉心里想，既然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我又不能生育，那么只好透过夏甲去成就神的应许吧。结果夏甲怀孕了，亚伯拉罕终于有了孩子了。到底撒拉这样做错在哪里呢？错在用人的办法去成就神的旨意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大家必须明白，如果神应许了，他必定会履行自己的诺言，因为他是言出必行的神。如果神应许了，他会按照自己的办法、自己的时间去达成这个应许。千万不要操之过急，跑在神的前头，自作聪明，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应许。其实检讨我们的属灵生命，多少时候我们犯上同一个毛病，用人的办法去成就神的旨意。比如有个弟兄的妈妈身体有病，最近病情转坏，危在旦夕。你是教会的传道人，非常关心他一家，经常去看望弟兄的妈妈。弟兄告诉你，医生说妈妈的情况危急，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，不知道教会能否替他洗礼。你有点犹豫，一方面你希望老人家能够洗礼归主，但另一方面却不肯定他已经预备好没有。可是你想，既然神的心意是希望人人得救，而老人家的情况危急，那么就破格替他洗礼吧。这样你便犯了撒拉所犯的毛病，用人的办法去成就神的心意。第三，人的办法不仅不能成就神的心意，反而给自己带来痛苦。撒拉绞尽脑汁，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心意，得到美满的结果吗？十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。他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人的办法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。只有神的方法才能成就神的旨意，大家必须谨记。亚伯拉罕和撒拉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了小孩，他们肯定比以前更幸福更快乐了吧。恰恰相反，这是噩梦的开始。夏甲怀孕后轻看撒拉， 撒拉觉得委屈，便拿亚伯拉罕当出气筒。撒拉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，便苦待夏甲。夏甲忍受不住撒拉的折磨，就离家出走。虽然这次耶和华的使者劝夏甲回去，而夏甲听从了，但是历史还会重演，撒拉和夏甲始终相处不来，以撒和以实玛利始终不能一同承受产业。创世纪21章第9到11节说，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人的办法不仅无法成就神的心意，而且把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弄得充满纷争。撒拉不喜欢夏甲和以实玛利，要把他们赶走，亚伯拉罕因着他们的不和非常忧愁，夏甲和以实玛利也变得无家可归。希望大家看到，人的办法往往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难言的痛苦。第四，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拉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虽然主意是撒拉出的，但是亚伯拉罕也有应付的责任。16章2节说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请留意最后一句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一直以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对他说话，给他应许，却没有提过神向撒拉说话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比撒拉亲密得多。既然撒拉出了主意，要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，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先求问神呢？神啊，你答应赐福给我，让我的后裔众多，但是十年已经过去了，我85，撒拉已经75了，到底我该继续等，还是该娶夏甲为妾呢？求你显明你的心意吧。既然在15章，神乐意告诉亚伯拉罕，后裔不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难道现在神不愿意回答他吗？问题不是神不愿意回答，而是我们不去求问。16章2节说，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。这节经文使我想起另一节相似的经文，就是创世纪3章17节。创世纪3章17节，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亚当犯罪得罪了神，他之所以犯罪，并不是上了魔鬼的当，而是因为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吃了不可吃的果子。他的失败就成了后人的借鉴，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。到了创世纪16章，亚伯拉罕犯上同样的错误，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尝试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心意。无可否认，女人往往很容易被眼前的问题困扰，被家庭的事情缠累，变得眼光短浅，偏离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鼓励各位姐妹，我们在组里彼此劝勉，要学习与神同行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学习求问神的心意，等候他的指引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成为丈夫的帮手，才能把祝福带给家人。我也要鼓励各位弟兄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有责任去带领和纠正你的妻子。即使面对困难，要保持冷静平安的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要冲动地听妻子的话， 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，要先求问神的心意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带领全家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看《创世纪》16:7-13。《创世纪》16:7-13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。首先，第七和第九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，到底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？从第七到十三节，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不是普通的天使，他应该是耶和华，因为十节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他有权柄去祝福亚伯拉罕。查考圣经，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的确是神自己。比如，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2，我们看11:12-15和16。创世纪22:11和12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15和16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借着自己起誓。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。神悦纳亚伯拉罕，因为他没有留下独生子不献给神。回到创世纪16，因为撒拉苦待夏甲，所以夏甲离家出走了。如果你听到夏甲的遭遇，你会如何辅导他呢？可能你愤愤不平，觉得撒拉虐待自己的仆人，应该跟他搞对抗，拼死拼活也不回去。又或者你觉得强硬的态度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应该回去跟亚伯拉罕谈判，争取自己的权利。神是如何帮助夏甲呢？神吩咐他怎样行呢？第九节，神吩咐夏甲回到撒拉那里，伏在他的手下。为什么神要如此吩咐他呢？明明是撒拉苦待他，干嘛还要回去服从他呢？当问题发生了，人总是喜欢逃避。夏甲以为一走了之，从今以后就没有烦恼了，但神却不是这样看。神吩咐他回去，回去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不要逃避。还有，神不仅吩咐他回去，而且吩咐他伏在撒拉的手下。别忘记，关系的破裂，夏甲也得负责任，是他的态度傲慢，以致引发了这场风波。所以神吩咐他，改变你的态度，不要因为怀了孕就藐视撒拉，要尊重他，服从他，这样你们的关系才能得到改善。从神跟夏甲的对话中，你能看到神的慈爱和伟大吗？神对谁说话呢？对夏甲，而夏甲是一个埃及人，一个女人， 而且是一个奴隶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女人奴隶是没有地位的，况且夏甲不是希伯来人，是埃及人。到目前为止，神没有跟撒拉说过话，却跟撒拉的奴隶夏甲说话，你感到惊奇吗？神爱世上每一个人，不管我们的身份是高是低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民族，神都一样爱我们。另外，16章11节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神告诉夏甲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以实玛利，而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。神听见他的哭泣，神知道他的痛苦。即使在短短的接触中，夏甲感受到神的慈爱和看顾，所以13和14节，他称那位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并且叫那个井为毕尔拉海来，意思就是那位看见我永生神的井，借此来纪念这位看顾人的神。你遭遇不公平的对待吗？你满肚子委屈和苦楚吗？为什么不向神倾心吐意？他是一位看顾人的神。如果你愿意听神的话，改变自己的态度，我肯定神会为你开出路，帮助你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16章使女夏甲，我们看见第一，撒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用人的方法去成就神的旨意，不仅自讨苦吃，而且不能达成神的心意。第二，亚伯拉罕听从了妻子的话，没有求问神的心意，结果不能挽救撒拉的错。第三，夏甲态度骄傲，引起撒拉的不满，神却吩咐夏甲回去，并且服从撒拉，好让他们的关系得以恢复。神实在是看顾人的神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